读经的时间，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的18到20节，也是今天钟牧师讲到的经文。那我们呢，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只有3节的这么一个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马太福音28章，这个18到20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那么就看墙上的这个或者节目单上面所印的。那比较短，所以我们呢同声来朗读。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锻炼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颁布的大使命。钟牧师为我们正道，谢谢。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看到这个有一些人这个穿红挂绿啊，是不是过新年了？所以在这里呢，祝大家呢新年呢蒙恩蒙福，新的一年每时每天身心康健，喜乐平安，主恩常伴，祝福满满。这阿门声很大的啊！其实我们更应该阿门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他真的瞧得起我们。这个教会呢，教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啊，因为新的一年嘛，老朋友见面常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没有老朋友啊？老朋友见面，哎呦，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样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还年轻嘛，对吧？其实人已经老了，对吧？你要说他老样子很他很高兴，你要对一个5岁孩子你还那个老样子，那他就不高兴了，对吧？我一看这个今天到这个教会，我一看这个教会有新样子啊，是不是有新样子？原来弹琴在那边，对吧？现在这边，我想在这边挺好，因为这是一个 team， 对吧？大家唱歌的这个弹琴的都能看得到领会的，对吧？今天都让我们的主看见我们，我们不再是老样子，我们是什么？新样子，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新样子啊，新样子就是要领受新的使命，要领受新的意向，要领受新的托付，对吧？阿门。因为这个题目是你们给我的，从第一月到第三月，对吧？我们这个洛城华人基督教会要讲什么？谁的使命啊？要讲一个大使命，这大使命是谁的大使命啊？谁是使命的颁布者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嘛？这不是主耶稣，其实他复活之后，他来到这个加利利，来到了约定的山上。哇，那些门徒看见他就欢喜，门徒就跪拜他。但是呢，还有人疑惑，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哇，这是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这也是圣经主耶稣复活之后10次显现的第7次。主耶稣这次显现呢，就是保罗曾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论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说，他一时显给500人看。哇，原来大使命的托付是要主耶稣要托付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成为大使命的承传者和什么执行者。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说我们是大使命的承传者和执行者。这比刚才那个祝福应该还要阿门。你们不拉拉手啊，告诉他我们是大使命的承传者和执行者。 你不要说这个大使命只是给这个申杰弟兄了，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对吧？哎，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是把大使命这个委任状啊颁布给这个门徒，给教会。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甚至说有长远的呢，有意向，有托付，有目标，对不对？使命呢，其实呢就使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着你的太太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她有使命，她的使命是什么？你们都忘了，中国人最希望太太就是什么？相夫教子，对吧？哎，在家把饭做好，把孩子养好，那这也是使命啊！你知道养孩子比你我工作更有价值，因为那是神国第二代的子民。哇，所以说神让我们有一个托付，人类有一个托付叫什么？要生养众多，什么呀？遍满全地。哇，你说今天我已经不能再生了，不能再生，你至少可以传福音给他，让他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生儿。哇，你我都应该是一个生命的基督徒，是承传使命。那么请问你老师的使命是什么？哎，是人类灵魂的什么工程师，教书育人，对吧？那么士兵的使命是什么？保家卫国。现在都变了，我那一次到这个东北去传福音，我的早晨起来很早，到他那个花园里看他们锻炼身体。以前是什么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哈，现在是锻炼身体保卫自己。啊，不是，也是保卫自己，还有一个锻炼身体强身健体。那么作为基督徒，作为这个作为牧师传道人，那我们的职责使命是什么？好好以祈祷传道为事，对吧？那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又忘了，传福音，建造门徒，对吧？哎，这个光自己传福音不行，也要叫他来传福音。所以说保罗说，你要告诉提摩太，你要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以让这个生命有承传，使命有承接。所以马太福音你看啊，这三节经文它起于一个宣告，接着是一个使命，最后是一个应许。那么宣告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哇，说明这个大使命是有它的权柄性、权威性、永恒性。而且谁接受这个使命之后，谁就可以跟主耶稣怎么样同在和同行，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哇，这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啊？哇，起于一个使命，结束呢是一个应许。那么中间还有一个使命，使命是什么？使什么？做谁的门徒啊？哈利路亚！那你我是不是他的门徒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门徒就是学徒嘛，对不对？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对吧？那你跟着主耶稣会干什么？传福音。好。谁立志在这个2014年做主的好门徒的举个手。哇，这么多。好啊，你们都要去传福音，对吧？而且要建造门徒，你不然你自己要传，你还要叫别人去传，对吧？那么我们都传福音，假如说刚才举手的一个人要向10个人传福音的话会怎么样？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我想这个座位真的就坐满了。一个人向10个人传福音，10个人就100个人，这里头至少有30人，那就300人，300人能不能坐满呢？这个位置有没有数过？哇，这位置是给谁留的？给那些被主所爱的人留的。所以那责任和托付在谁身上呢？在我们身上。哎，所以大使命啊，这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在于，第一个是在于一个宣告，宣告这个大使命是有权柄性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俩，这个我就是主耶稣，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万民你知道指什么吗？ 不是一万个人，现在这个管中国的基督徒就几千万，甚至有人说一个亿。这个万民是主耶稣的心愿，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对吧？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谁去传道呢？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什么？从神的话来的。没有人传，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相信呢？哇，原来使命和托付就在你我的身上。刚才我们举手了，不能，你举手不是给我看的，你是给谁呢？给大使命的颁布者耶稣基督看的，因为他是主。使命呢，就使万民做门徒，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他是万有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这个跪拜和承认，其实就是在承接使命。啊，我们都看过中国传统的这些剧目啊，传统剧目，你看这个，当这个东西展开的时候，什么圣天什么承运，什么皇帝诏曰，然后那些文武大臣就要怎么样？跪接这个圣旨。其实主耶稣真的是到了约定的山上，当主耶稣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就是对普天下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完成了救赎，他灭了死的冤仇，死亡再也不能够胜过我们。那么你知道多少没有相信的人还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之下，那么这些人也是阻碍的，也是主要招呼召的。那么谁去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们呢？谁去？哎，这个时候你就说你们去，主耶稣说的发的命令，谁愿意去你说他去，谁愿意去谁去。应该你们怎么都不吱声了？我去嘛。你别说一说的这个主耶稣的应许啊、好处啊、祝福啊，你说我的，那跟小孩子有什么区别？一到该干活的时候就他的，到底谁的？啊？谁刚才说我的？怎么就一个人说我的？是谁的？我们的，对吧？哎，我们的，这力量就大了啊，我们的。而且这个宝贝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其实我们何等愿意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啊！哇，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看到的是黑暗；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看到的是忧伤、这个沮丧、疑惑。但活在基督里不一样，与主同在就不一样。你看，当主耶稣被钉之后，哇，这门徒就四散了。你看这个在以马忤斯路上走的那两个门徒，哇，他们虽然谈论主，哎呀，谈论主耶稣被害的事情，虽然谈论主，但他们看的是事情，看的是环境，他们的眼睛就迷糊了。等什么时候主耶稣走就近他们的时候，当特别是当主耶稣把饼拨开的时候，祝福拨开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是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他们就认出主来，他们就欢喜。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何等愿意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主有宝贝的应许，主有这样伟大的差派使命，我们不去，我们不照着他的命令吩咐去做，他怎么能与我们同在啊？不是他不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刻意要与他分离。所以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福音书上也说过这样的话，哇，凡是爱我的必蒙什么？我父爱他。这个前提是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向他们怎么样显现。显现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中间。啊，感谢主，这些都与这个大使命有关系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个主耶稣大使命主要这个四个要字， 就是去做主的门徒，施洗和教导。我们知道了大使命的颁布者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呢，这个启示录说他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万骑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这个跪拜承认不单单是敬拜，也是在承接什么？承接使命，承接托付，对吗？所以大使命的核心呢，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神的心意，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人人都悔改。那么悔改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有人听见，那么听见的过程当中就要有人传。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传扬福音和施洗约翰在地上传扬福音都是同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怎么样？你们都要悔改。那么今天我们还敢不敢传扬那个叫人悔改的福音？还是说我们就传在这种福音？哎呀，你信耶稣吧，你祷告全都能，哎，你信耶稣吧，天上就掉馅饼，你信耶稣你就不就什么，反正什么好处都来，就是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敢说我就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真理的福音，你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哎，就做门徒的过程呢，是要先悔改，然后呢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就要训练门徒，千万不要信了十年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有没有信十年以上的？有没有信十年以上你圣经还一遍没有读的？读十遍你有没有？我们都知道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对吧？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那么基督徒不读圣经不祷告行吗？那我们生命怎么强壮呢？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使命和意向呢？我们怎么能够承接这使命和意向？我们怎么能知道他宝贝的应许？不单单是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而且主耶稣还有加给我们去传福音的能力和动力是什么？也是主耶稣跟门徒分别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哇，原来主耶稣叫门徒去的时候叫他们带上皮带，带上刀啊，又是带上什么衣物啊，后来主耶稣不让他们带，让他们带着什么？刚念完带着这个宝贝的应许，圣灵的能力，去向同文化、异文化，还有这个近文化、跨文化，因为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原来主耶稣叫我们去，他给我们先让我们来。你看，门徒来到约定的山上，主耶稣才给这个命令给他。而且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曾经，你看在约翰福音的，主耶稣曾经对他们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受什么？接受能力，是吧？受圣灵。哇，也主耶稣还让我们祷告当中要披戴什么主所赐的什么全副的属灵军装。哇，原来要当战士不披戴整齐不行，有生命的破口不行，对吧？你要想传扬福音不知道真理不行。所以打仗不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祷告不行，不好好谦卑顺服就不能领受使命意向和托付。所以就去其实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哇，基督说你说去，我们去了没有？去了没有？啊，有人说去了，有人不敢答应去。那我们如果去了，我们去哪里去了？如果我们说没去，为什么不去？这是主的命令啊。 你看早期的教会那些门徒真的去了，保罗几次循环布道啊，哇，有多少次真的有生命的危难，遇到过什么风暴，遇到过什么狮子，遇到过什么。那么今天历史给我们，历史教会历史上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榜样，许多人都去了，去哪里去了？哇，去到那些没有人福音没有道的地方，去到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那么今天你我去哪里去了？曾经有个基督徒，哇，他就跟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来到这里读书，读书完之后工作，工作之后就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参加过校园团契，完了教会的团契，最后就信了耶稣。哎，然后就等着这个绿卡等到了，可以回家了。回家他就高高兴说，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我就要向家人传福音，好不好？哎呀，真好。结果那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为你祷告。结果他就给有人给他预备这些福音单张什么的啊，他就高高兴兴回去了。啊，一个半月回来了，度完假了回来了。别人问他说，你向谁传福音了？有没有向你的妈妈？他妈没有信。有没有向你的姐妹，向你的兄弟，向你的同学同事？你听你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哪有机会传福音呢？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亲戚请，整天就在吃喝宴乐当中。吃喝宴乐也不妨传福音呢，对不？还能净评论这道菜好吃，这在美国就好多年没吃过，那个也是。等到回家之后，不长时间就接到家里一个紧急的事情，妈妈病重。这个老年人总会有一天有病的，但是我们中年老年人都是健康长寿的，因为你们还要传福音的责任呢。妈妈病重，他好不容易请完假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呀，之后啊哭啊，他说，我都没有看到妈妈最后一面，我都没有向她传福音。那么你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么长时间，你干什么了？真的好多时候我们这个去真的是带着使命和意向去，而且去是要把我们来到基督面前领受从基督来的新鲜圣洁复活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去到这些人群当中去把这个生命展现出来。为什么有人一看见你生命不一样，有人一看你生活有见证，就认定，在当时有人认定那些跟过耶稣的人是什么？他们是主的门徒。同样今天也是，有人在你生命当中能够看见基督，这是一个最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奖章，最好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有没有人说你还是基督徒呢？那我就麻烦了，特别是你身边最近的那一个，哎，你还是基督徒的。哎呦，我听过这样的话，我心里真的很惭愧。我听见有人说我的弟兄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很惭愧。有人说你生命当中能够展现出基督，这个去有价值。所以你我今天我们定州弟兄带我们这个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啊，真的是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光就是要把黑暗的人引，借着这个光引到谁？引到这个真光面前。真光是谁？真光啊，主耶稣，我是世上的光，叫他们也看见光。这个光就是一个见证，叫人看见我们的这个生命改变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当初那些人真的是用笔传，这个口传，用生命传，他们的见证真是血泪的见证。其实见证就是殉道。那么今天我们不至于那样，但是我们顶多是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你生命都没有改变，那你就改变了，你就到主面前改变了，改变之后你到主面前得到这个光，你再反照出去啊，你在生命当中就显出基督生命的什么香气来。 就叫人不得不信服，原来这个生命是真的可以改变，生命就可以影响生命，生命就可以怎么样传递生命。问题是你我生命当中基督成分占多少？所以说主耶稣不单单需要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他同样也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去。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谁啊？做主的门徒。问题是你我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都愿意做主的门徒，但是是不是主的门徒，是不是愿意委身跟随，愿意效法，愿意遵行他的命令，现在你还愿意吗？怎么就姚阿姨点头？还其他的人愿意吗？哎，愿意，真的有希望。还有呢，这个门徒呢，主耶稣第二句话呢是说做我的门徒，而且呢这个做我的门徒呢是使万民做门徒，这同样是命令式的一句话。做，那么就一定要有人去做，做一定要有人遵行他的命令去做。哇，做就要付出代价的，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哎，这个我在这里跟大家，也不是考大家，跟大家一起复习复习主耶稣对这个门徒的标准是怎么说的。哎，你们都读过四福音了，对吧？主耶稣说谁是我的门徒，他怎么说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哎，还有呢，我们若真诚的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什么是他的门徒。还有呢，反正做门徒一定要委身，做门徒一定要跟随，做门徒一定要效法，同意吗？所以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啊，原来做门徒 是做得人如得什么鱼的渔夫。哇，你说是啊，我何等于主啊，我何等愿意跟随你，跟随你，你能不好不好让我一网也打两船鱼。现在鱼是蛮值钱的，对不对？现在因为营养学家说吃鱼比吃任何的肉都健康。哎，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让我一网打两船鱼多好。主耶稣说得人如得鱼，鱼的这个得鱼的本领很可能是我们的职业，很可能是我们属世的智慧，很可能是我们属世的才能。你愿意为主的名的缘故，看这些不为重，看主为重。你知道在主耶稣的眼光，一个灵魂有多大的价值吗？在我们的眼光是他，我一传福音他信主，这人就有价值。我一传福音他不但不信主，他还反对我，这个人他还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特别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哇，这个时候你非常的公义，你公义到一个程度，有点像那个使徒那个约翰和这个雅各说，主啊，降下火来吧。我们有的时候还真的会很公义，但这件事如果轮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说主啊，你有怜悯之爱。哎，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他愿万人得救。所以做主的门徒像得人如得鱼，因为世界和世界上所充满的，这期间所充满的都属于谁呀？这是诗篇里的一句话，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都属于谁呀？哇，属于耶和华呀。所以特别他怜悯，愿意施恩和拯救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样子所造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有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靠行为，没有什么可夸的，对吗？但是主耶稣何等愿意这些按照他形象样式的人都悔改归向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
传这样的生命的道。因为在从前呢、这个世代，神应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如今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什么？都要悔改，都要悔改，就有人，就有悔改的人去传悔改的福音。哎，要让人悔改，就是有些些悔改的人，把你新生命的样式去做见证给人看。我，你看做见证其实很简单，主耶稣不是还有个应许吗？除了你们去，而且还要主耶稣还有个保证的应许，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原来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自私自负自以为意，我觉得我很好，等到我见到耶稣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是罪人。那么我蒙恩得救之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义人了，这个可是义人了，我要做审判者了。我们是蒙恩的什么？谁说谁是蒙恩的罪人呢？我们真的是蒙恩的罪人。哎，你越说自己是罪人，你越有盼望，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保罗给我们这榜样。保罗最认识主的，他马上就要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什么？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然而我蒙了什么？怜悯。怜悯像审判夸胜，他若追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感谢主，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是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靠着他的救赎。他真的是我的主，他我的主差派我去，我就要去。我的主造就我做门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别人也成为他的门徒。门徒就是委身献身，就是跟随者，就是效法主的人，就是遵行他命令的人。那么还有呢一个环节呢，叫施洗。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个圣礼叫什么？洗礼，对吧？啊，这个洗礼呢其实代表的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人和他呢同死同埋葬，然后一同怎么复活。这是在罗马书六章有这样的话，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吗？然后和他一同埋葬，也什么一同复活。所以说洗礼是一个葬礼，让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命开始。所以洗礼是个葬礼，也是一个什么复活礼，因为跟他一同复活，同时还是一个什么都忘了，是一个婚礼，对吧？联合嘛，从此以后就跟他联合嘛。联合什么意思？联合就是婚礼嘛。所以做主的门徒，原来这个洗礼证明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公开的承认，我从此以后是属于他的，他也什么属于我的。我跟弟兄姊妹说呀，你如果要想你完全拥有基督，你就把你自己完全什么献给基督，对吧？当主完全拥有我，同时呢我也拥有什么？哎，有个小朋友啊，很小的时候跟妈妈去逛公园，走了，开始人兴高采烈，走到时候走不动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你抱我。”等到他妈妈抱他的时候，这小孩子怎么说？妈妈，你看看，你抱我，我也抱你，这回我们俩怎么样？都不累了。你看这小孩多聪明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想完全拥有主，你就把你自己完全怎么样献给主啊。洗礼代表我们真的是完全属于主，是一个见证。但是主耶稣，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更有一位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怎么说？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要领受什么？”阿们，圣灵的洗啊。再问在座的一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谁受过圣灵的洗的几个手？有谁觉得圣灵是内住在你生命当中的几个手？啊，住的这么多啊，住在你的里边，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是干什么？ 是训诲师，是引导我们，我们在圣灵里生的人也要顺从圣灵的什么引导。还有一句话叫管制，叫我们证明我们真的是属于神，而且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内住，证明我们什么？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圣经里有句话，圣灵的内住就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你信这话吗？你有这样生命的经历吗？什么时候有？你们去，主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你如果不去，你有了主的命令吩咐遵守的，主就向我们显现。如果不遵守呢？难怪有人说，主啊，你真偏心，我信你十年，他才刚刚信你，好像你天天与他同在，好像你从来不管我。不是主不管我们，是我们刻意离主远。你知道那个老祭司啊，他侍奉主一辈子，但是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反而那个刚刚奉献的那个做拿西尔的撒母耳怎么样？神亲自与他说话，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以至于这个糊涂的这个以利怎么说？他再跟你说，你就说：“耶和华神呐、啊，请说，仆人怎么样？静听。”静听什么意思？就是承接这个命令。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耳朵可以听到世界很多的声音，但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命令和吩咐？我们这个眼睛滴溜乱转，1.5的，有的人我问他你眼睛多少这么好？他说我这1.8。但是我们的眼睛这么好，我们就看什么了？看什么最有兴趣？今天主能不能让我们看主所看的？主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主耶稣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流浪的、没有牧者的羊，对吧？要收的庄稼。那么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和我看到的是什么？感谢主，真的但愿主真的开启我们。如果做主的门徒，如果受洗有这样生命的见证，就是主是我的主，我的生命不再是我，我如今我的生命是要为那为我死、为我死而复活的主什么而活。还有一个是教导大使命，承传的大使命，不单单我们要接受，我们也要教导别人来接受。就是主耶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么请问，第一代的人是跟过主耶稣的，是主耶稣所吩咐的，那么第一代就承接了这个使命，他就有责任把这个传出去。那么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今天你我是第几代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里边都是一手货，不是二手货。什么意思呢？这个源头都是从基督那来的，对吧？哎，我跟你说，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要新鲜的，要好的，要原装的，要什么这个有机的，对不对？所以这有利于健康嘛。为什么在这个好多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常常整二手货？一整就是谁谁谁所说的，哎，他所说的，今天是这样一个道理，明天是那个道理。难怪圣经说不要多人做你的师傅，你要认定你今天所领受的。虽然很可能是这个讲台上的信息，但是记住都是从主耶稣领受的。阿们，是吧？他是生命之源，他是最伟大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哎，他教导的意思就是说，你受洗只是一次，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贯乎众人之上，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是说话的神。受洗只有一次，见证你受洗离开这个世界，归入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受教 记住 是什么长，是多长的事呢？
受教是一生一世的事，我们不断的这个付出，也不断的什么领受，再不断的付出，总是要受教。所以你看早期那个先知啊，他们常常有个祷告说，求主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者的灵。因为他要什么？他要做话语的出口，他一定要领受。亲爱弟兄姊妹，你我都有机会。你说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能够在人面前讲话呀。哎，你不能在弟兄姊妹面前，因为他比你好像先信主，他比你看圣经看多，至少你可以在外人当中讲话。我曾经在这个康州的一个教会服侍了9年呢、啊。9年的话，有人就问我说：“你接触那些会众，都是什么这个地那个地啊，这个都很有文化，你怎么向他传福音？”我说：“正因为他是这个地那个地，他不是这个，我要讲他们不懂的。我要跟他们讲微生物，我一定讲不过他们，但我要给他讲悔改的福音，因为我就是悔改的一个见证，那他们就懂了。所以说很多地对话都归天了。感谢主，你今天是不是你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那你的责任呢？就是把你经历的耶稣，经历在你生命当中改变你的耶稣，经历把你知道耶稣是救赎之主，这生命的道告诉他。哎，你要告诉他不懂的，你净告诉他懂的，什么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那他更不能相信你。他说：“你看，你信了半天，你还这样做，你怎么告我这样做那样做呢？”所以你没有见证，所以吵来吵去，你说得了，你最后你就开始做审判的主了，你这样的人就注定就是要什么。啊，这你说的啊所以这个你看早期的教会的话真的是有见证。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呢，他们说的这些门徒呢，他们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原来使徒的教训就是从主耶稣来的。而且保罗呢，晚年的时候他也在书信里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啥？引到神的面前。原来神给我们开启，给我们装备，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属灵的这个眼光，智慧的话语是为的是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做主的门徒，真的是要有一颗能够领受这个使命和托付的心，要有一个委身跟随奉献的心智。啊，讲个故事啊，我一看这个一讲故事大家就高兴听了。说从前有一个非常受国人爱戴的一个国王，但是有一天呢，他得了很重的病，这个病呢是心的病。所以很多人这个很多人就表示说，哎呀，国王啊，我们爱你，我愿意把我这个心给你。哎，这国王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为了试一试这些民是口头说爱他呢，还是真心的爱他，他说这么的，我在城墙上啊往下放一个羽毛，因为底下人就在广场上等着嘛，他说这个羽毛如果落在谁的头上，谁就要把心献给我。结果这羽毛就顺着这往下飘飘飘飘，你说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抓这个羽毛啊？就像抛彩球似的，谁抛着谁抓着彩球，谁就可以做国王的什么女性？没有，这个羽毛到谁的跟前，谁就怎么样，吹口气儿，呼，吹跑了。哇，吹来吹去，这个羽毛永远也落不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做主人，做这个蒙受了这样的救恩呐、啊，我们也答应做主的好门徒，要承受这个使命。是不是这个羽毛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它当作个令箭接过来？主啊，谢谢你能够瞧得起我，我愿意做这个大使命的承传者， 我愿意做福音的这个使者，做叫人与神和好的使者，把这个使命承传下来，去传给你所爱的那些人。还是我们像这些人一样，主啊我爱你，但是羽毛一过来的时候呼就给吹跑。你我到底是哪一种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也真的是颁布这个使命有2000多年。其实有人用数学做了这样一个推算呢，当然这个算是很容易算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真心做主的门徒，从今天开始一个人真心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他有个责任，他要去传福音，而且他要造就门徒，让那个人也做主的门徒。40年后整个世界人都会信耶稣。问题是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主的大使命当作命令来承传下来呢，还是当作一个口头的口号，主啊我何等的爱你，或者是歌唱的时候，主我何等愿意奉献给你，愿意委身跟随你，但是实际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吹走了。也许2013年我们是这样的人，是老样子，但盼望在2014年我们好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哪管励志，主啊今年我就向我的一个亲人，向我的一个同学，向我一个同事去传福音给他，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叫他也得到救恩之乐，而且我还有机会和他一同学习真理的道，造就他也成为传福音的门徒。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不一样，我们的家也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说了，不是给我说给我听的，他能听见。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让你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改变我，洁净我，也求你使用我，用我的一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让我们做你大使命的承传者和执行者，让我们把你所爱的那些人，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传扬，借着我们和他们生命的陪伴，把他们带到主你的面前，让他们也能成为主你的门徒。主，谢谢你再一次恭敬地把你的大使命这样一个伟大的托付，求主借着圣灵的感动，就盛装在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单单听到，当我们心中感动的时候也要去行道，用生命来见证我们真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真的是主所爱的门徒。主，谢谢你，愿洛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所爱的，都是愿意遵行主使命，承接主使命和托付的好门徒。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